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期盼和你分享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会面临考验和试探，我们也许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回应困难的方式却会决定我们的成功和幸福。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相信我们的生命里有一位造物主，相信他是人生的大导演，相信这位造物主他每一个安排都有奇妙的心意。这样的相信会带给我们有什么不同的人生光景呢？今天音如要继续和你分享的是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胡仲光。他的生命经历了婚变以后走入教会信主受洗，他也带领现在的妻子成为了基督徒，他有了第二段美满的婚姻，正在欢天喜地地认为信靠上帝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考验来了。他的孩子一出生，右脚就向内侧弯，需要马上打石膏矫正。做了全身健康检查以后，又发现长了脑瘤。如果不开刀拿掉，脑瘤就会随着孩子的发育长大，压迫到神经，造成严重的影响跟后遗症。这是孩子才出生第五天，还这么的小，开刀的成功几率非常低。他对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到底上帝的手如何在当中做奇妙的动工呢？这个孩子的生命后来怎么样了？而胡仲光他是怎么样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胡仲光的生命故事。
开手术之前，那个医生就汇报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我们会过三关，他说第一关就是麻醉，因为这个是大手术，所以麻醉的手术要非常时间非常长。然后第二关是我们的人的大脑有两个水槽，其实我是因为我儿子有这个病我才去研究那个脑，那我儿子是在右边的脑里面有一颗瘤，那个水槽就是他的血管都在里面，你那个瘤就是基本上就要把所有旁边的血管全部都，每一个微血管只要有血液流的微血管全部都要用显微镜去夹好，夹成一圈，不能有任何一个 loss， 那夹好以后他止血了以后才能够把那个瘤挖出来。他说微血管那个是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那个主治大夫就跟我讲，如果你第二个完了以后你看到我的时候，你儿子大概就有救一半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这样，我五点多就推他到医院去陪他，推他到开始第一关了。我记得我推他进去的时候是快六点，光麻醉的事情就做到快十二点。我看到我儿子从一楼麻醉室推到二楼，那个栓塞血管那边的时候， 全身插满了管，就微血管，就是那个麻醉的。大概那时候已经快十二点，那个医生就在外面叫，因为我儿子叫胡晨中，然后胡晨中的家人，我就说：“哎呦，是我。”一个护士就叫我进去，我就看到帮我儿子做微血管那个先生，大概200公分，非常壮，可能打球的吧。他去做那个显微镜小针美容的那种手术，我天哪，上帝是不是又开我一个玩笑？结果那个人是外面请来的，不是荣总的。他就说：“胡先生，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要做的手术是这样。”他就把那个 monitor 丢出来给我看，我儿子的脑，然后有哪些，然后哪些要拴起来，然后怎样怎样。讲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讲说：“我曾经做过70个这样的手术，69个是没有失手的，有一个失手了。但是后来我就把他救回来。”我心里在想：“你不要吓我，是不是？你就说你没失手就好，为什么要讲那个？”他说：“我怕万一啊。”他就说：“好了，你出去等啊，我尽力了。”这个孩子真的是我做过最小的，在台湾。他说：“我们会尽力。”他叫我出去外面等。那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那个时钟一直在转，有进去手术的都出来了，我儿子还在里面，一直到4点多吧，又叫了，胡振中家人，胡振中家人，我说我不是，我就跑进去，有4个多小时，快5小时，一进去以后，他就跟我讲：“哎，胡先生，我跟你讲，我非常满意这个刀，你儿子真的很幸运，太漂亮了，我给你看，就秀了他那个做好的那个给我看。”我看不懂，我只看到一个针一个针这样夹起来，好多夹好了，你算很幸运。再来就看最后你那个主治大夫可不可以帮你忙了。从那时候到他再出来，晚上11点半，所以整整时钟快走2轮了。所有的荣总几乎进去出来去了进来，然后恢复室都走了，我儿子的名字一直到最后一直留在这上面，又没有出来，是要11点多快12点，我也就一直坐在那。我大嫂陪我，他就问我说：“如果这个孩子手术完以后不好，你会接受他吗？”我说：“我会。”他说：“你怎么都没有把握？”我说：“我没有把握，但是我的信仰让我有把握。”我说：“不管他是我们人所认为的完美或是不完美，我都接受这个孩子。”后来到11点多，快11点半了，主治大夫出来跟我说：“我跟你讲啊，你儿子手术完了。6公分的瘤，然后我们会去检查看看是不是良性或是恶性的。如果是恶性的话，就要做导管这样，然后再治疗、化疗这样。啊，如果是良性的话，就看。但是他说这3天可能是最危险的，因为很小。但是他说很恭喜你，你儿子生命力真的蛮强的。我们这个手术算成功这样。然后他说你等一下，你儿子就会推出来。后来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3批的麻醉师了。推出来的时候，那个麻醉师就跟我讲，他说你儿子的生命力真的很强。他说一般我们大手术哦，大人都不会那么早醒，可是你儿子每2个小时就已经醒了。他说算是很奇迹啊。他说这3天如果可以过，应该至少是一个奇迹吧。我就说感谢神，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说什么。从那天开始，我儿子一到荣总以后，开始就要一个礼拜就要换石膏，所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帮小孩子洗过澡。那个是我第一次学习做爸爸的那种骄傲。与其说骄傲，不如说上帝给我那个机会可以去做一些柔软谦卑的改变。我去医院其实都是只有2个小时时段，一个是早上7点，然后一个是晚上的5点多6点的时候。那都只能够恢复1个小时，因为在加护病房里面。我第一天去的时候，那个护士，我儿子打石膏嘛，然后他就叫我石膏爸，然后我儿子就石膏弟，这样就变成在那个加护病房里面。因为我儿子还算蛮可爱的，大家都还蛮喜欢他。他就跟我讲说：“石膏爸，我给你多1个小时留在这边陪你儿子，你呢就帮我每天晚上来的时候帮他洗澡，然后我就帮你多留下。”我说：“不会洗啊，你不要开玩笑，那这个洗澡小孩子都是女生在洗的，怎么会呢？”他说：“你要不要？你要我就教你，哎，不要就不要，我洗啊，那你就1个小时。”我说：“啊，那我学。他就，我第一次摸我儿子，好软好软，我都怕把他捏到这样。他说：“不会了不会了，我教你，你就照我这个方式洗一洗。我跟你讲，一回生二回熟，你就会了啦。”感谢神，从洗的第一次以后，一直到我儿子在2、3岁之前 他要洗澡的话基本上都是我在帮他洗，甚至于像现在我们都还常常两个父子这样泡澡啊，变得很好，我们感情非常非常好，就这样子度过了一个半月，感谢神，就检测出来是良性的，一个半月以后他就出院了。那个医生就告诉我说，这个孩子算是蒙福，真的很大的蒙福，因为在93里面基本上父母几乎都是不知道，一开始出生没有注意到，等到他们注意到一岁两岁的时候，那个瘤压迫到神经，压迫到某一些器官神经或是肢体神经或知觉神经的时候，已经是很难，几乎是很难的、哦、在这个阶段里面我就很感谢神，让他能够顺利平安的出来。这个过程我觉得算是上帝给我们把孩子托付给我，重新重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这样。
是，我听了真的非常的感动，就连我自己都不断的默默流泪。刚刚在听火大哥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有指望。所以当你的儿子救回来了之后，你觉得你怎么样从你的孩子的身上你看见这不是一个灾难，这是上帝荣耀的见证。因为我知道说后来你的孩子好像成为医疗很棒的一个范本，是不是？
是，这真的是我只能讲上帝给他很大的祝福，也给我们这个家很大的恩典。我儿子出院以后，他们把我儿子当成范本追踪了3年。那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真的很感谢神。其实在那个脚的复健里面，这么小出生做矫正的孩子真的很少。那个大夫姓凤，侍奉的凤，我们那个黄大夫就把我这个诊转给他，然后请他帮我儿子看。其实出院了以后，脑的问题变成是只要3个月回去追踪一次就好了，反正是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回医院，然后要连续做3个月，就是那个脚的矫正。当初打石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打石膏固定了一只脚而已，所以一般我们人如果打了石膏还是可以睡觉，小孩子也一样。可是3个月以后他石膏拆掉了，开始就要穿矫正鞋，这个矫正鞋才是真正磨你耐心的时候。他不是白天只要穿矫正鞋，白天孩子穿鞋子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鞋子矫正鞋，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固定的那种矫正鞋，就是鞋子把它做成下面有一只横杆，铁杆固定，然后那个角度是开大概45度角这样子，两只脚要穿在里面。人穿鞋子睡觉都很困难的，何况他穿了鞋子以后下面还有一个固定的横杆，那个是要固定他的角度，所以他不能翻身的。每个晚上只能抱着他睡觉，那中间我就偷懒了，我心里在想，上帝都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了，然后也给他矫正了，反正白天穿就好了，晚上偶尔不穿也不会怎样。一个多月以后回去检查，脚跑回去了，因为我中间少穿了好几次跑回去，那个医生就说你再回来打一次3个月的石膏，每一个礼拜再开刀一次把它做矫正，这样再晒一次。天啊，我听到那个我就觉得天啊，我再也不敢了。我说对这种医疗的东西真的你完全不能打折扣，我真的觉得上帝在磨我耐心。晚上这样抱他睡觉已经是很惨了，那时候白天还要工作，那现在又碰到这个。后来我第二次碰到那样之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没办法，你如果现在不重新再打矫正的话，你那个脚就会跑回去。后来我就第二次又3个月每个礼拜去一次，然后去的就是打麻醉，就跟做手术一样，因为他那个石膏要切开，小孩子不懂就会动，所以他又要把它像手术一样完完全全做，这样做疗程做3个月，每个礼拜去一次，就每个礼拜他都要打麻醉就对了，就做一次手术。最后就觉得哦，好磨人。 感谢神，就三个月过去以后，这次又来了，他就说你就是每个晚上你就要把它穿这个鞋，我再也不敢偷懒。你再怎么晚上那个很天气冷，冬天这样，我都一样就把它穿着鞋，然后他只要一哭我就把它抱着睡，坐到早上都没关系。隔天起来以后，我们抱保姆那边就再给他穿一般的矫正鞋这样。那个过程里面一直到他四岁多，然后整个脑的追踪都很正常。其实我真的很感谢上帝，就是说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在开刀完以后第二年有一次脑瘤协会就办了一个活动，就是九三病房那些孩子还有那个就曾经动过脑的那个就会办那个类似像那个聚会的活动，我们就去参加。大家不会相信，我儿子是唯一在他那个活动里面唯一可以双脚不用人家搀扶或是支架或是轮椅可以两脚这样走进去的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很多人都不相信我儿子这么小有过那么大的手术，每次我都要把那个他的头发弄起来给大家看，一个印记叫 L， 他开了一个刀像 L 型，他把那个脑的脑骨开了一个像 L 型，所以他缝起来又有一个 L 型的样子。我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人家都问我说你为什么知道你儿子会这样，我说其实我没有，我完全不知道，但是当我碰到的时候我知道，我其实很挫折，因为我觉得很难，而且这么多人包括医生都跟我讲那个成功率很低，可是真的靠主带领了。所以那时候我真的一度在想，这上帝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听我们祷告，他到底为什么给我们那么多的，我讲了这么多的过程里面，现在讲可能几十分钟我们就讲完，可是那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日以继夜这样子的临摹，甚至于在想这孩子虽然这样子看起来是正常，瘦了一点，每次我去回诊的时候我都跟那医生讲，欸，我儿子比较瘦，欸，同侪的都很壮。他说同侪的有没有像你儿子这样开那么大手术，我说没有啊。他说对啊，那他这样子健健康康，可以吃可以喝可以睡，你怕什么，搞不好要大一点你就胖了，啊，你这正都很健康就好了，你怕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他说亏你还是基督徒嘞，上帝给每个人都不同的恩赐不是吗。我现在也对啦，我说你谢谢你提醒我。所以在那脚的治疗里面感谢神真的变成是范本，因为那个医生也告诉我说你儿子是我看过最小的这种矫正，一开始出生第一天就开始矫正，我也觉得很骄傲。所以每次我们去回诊的时候他都会带他的学生看当初他是怎么矫正，然后要怎么角度，然后他们偷懒，夫妻偷懒，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被变成是一个教本。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甚至于向神祷告，你虽然让他经历了这样子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你给他的，以至于给这个家庭，以至于给我们做父母的，不只是这样学习而已，你希望我们看到的是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荣耀。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常常要跟感谢耶稣说，如果他真的可以正常的走，我们就应该以他来做榜样。什么榜样？就是他跟所有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我们特别的照顾，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孩子。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相信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受很多苦难，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过程都是我们在过程里面回溯给他听的时候，他还会很疑惑的说我曾经这样过吗？应该没有吧。可是当他看到他那个矫正鞋小小的，你知道他那个脚只要一长大我们就要再买一双再买一双，所以就有很多不同的双的。他看到那个的时候他就说这以前我小时候穿的，我说是啊，你穿的时候晚上都要抱着睡。所以他完全没有那个思绪，但是他会觉得那个是他成长的过程的印记。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就他出生的一回来以后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受婴儿洗，那也一路这样的过来。其实他现在学习或是谈吐言语思考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我觉得至少都是很正常。所以上帝真的给我们一个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地方。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常讲我儿子这一段，但是我觉得每次讲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每次一讲一次我就更有信心。我觉得上帝的信实是听祷告的神，那他会让你学习到每一次经历我们人所认为的挫折或苦难的时候，他会让你到学习到他要你学习的成长。 不论顺境或逆境，所以经历了那些过程以后，其实我们现在在生活上面跟家庭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其实珍惜每一天。每一天我都会告诉我的太太我爱你，我都会告诉我儿子我多爱你，然后我们都会拥抱，我们都会亲吻对方。我就告诉我儿子，现在我是这样对你，以后你也要这样对你的家人，包括我和我家都侍奉耶和华，所以我觉得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家里这样。
儿子现在成长得非常的健康，一路走过来真是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您刚才说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垂听祷告的神。胡大哥，我们也分享到您在经历婚变之后啊，在你信主之后，你再回头看你的这一段婚姻，你有什么学习吗？
我一直觉得夫妻相处，说实在，以前在学校里面也没有教你怎么样结婚了以后男女朋友，然后谈恋爱，然后结婚，走上家庭这一段，然后要怎么样相处，没有特别的去那个。那我们直接用传统的教育里面看到自己的父母，原生家庭的父母的彼此的对待。那我其实是用原生家庭的方式在看待我第一次的婚姻。那个状态就是我爸爸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他给我妈妈的感觉是很少的，所以他就觉得养家就是我们男人的事，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但是我觉得我不想要我爸爸那一块，就是好像把物质的东西控制在手上，然后让我妈妈觉得要以他为主这样。可是我觉得就男女平等的世代里面，基本上夫妻都是在从事工作，回到家里都是应该是一样，所以我在这个观念点上面，我就会觉得他怕你有外遇，他怕你有走私，他怕你有一些私房，那你就把全部的东西都给他。可是这样子的全心付出跟赋予，有信仰跟没信仰差在哪里？差在一个，就是你没有信仰的人，你会觉得我都已经给你了。如果这中间如果有沟通上的问题或是观念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那个落差就是只有一个抉择，就是你变了，谁改变就是谁变了。可是人总会生老病死，每一天你就算如何好的夫妻，他总会有观念或行为或思想或是一些举动上面的改变。这次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最大的挫折就是我觉得我深爱的对方，我也相信对方深爱着我，可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因为思维的改变，因为社会现象的改变，环境的改变，你会想如果我们做什么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怎样。可是这个沟通，你有信仰跟没信仰就差很多。在有信仰的里面，当我们两个都是很真挚的时候，我们就用圣经的话来教导我们彼此。如果你不能用圣经的话来教导，那就是谁是家里的头？
丈夫。
对，那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的人，他就总会觉得我是家里发言权的人，所以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你就是要造反，你就是要就是叛变的。我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当初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我基本上当我要做这个抉择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太觉得说，因为那个过程其实是累积很久，甚至我常常，我不希望现在的社会年轻人像我一样，我觉得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我其实是怕为了对方伤心，怕为了对方难过，怕为了伤害对方，我自己躲到厕所里面，然后对着镜子无言的骂自己，不要这样生活，不要这样生活，我告诉我自己不要这样。可是我出了那个厕所的门以后，我面对的又是另外一个脸啊，我就包容你吧，我就原谅你吧，可能下一次就会好一点，可能现在，可是他不会好，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后来这样回头走进教会以后，回头去看我的婚姻，前面的婚姻的时候，我觉得感谢神，他让我真的归零了，什么都没有了，来到他面前，旧事已过，全部都是新的人，新造的人。可是我觉得 如果他不是从新开始的话，其实我再找组成另外一个家庭，其实我还是走不出那个窠臼。所以那个信仰其实兼顾了我在家的这个，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家的孩子，因为我其实受我父母影响很大。为什么我后来会有想要有孩子？其实我发觉两个人不是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快40岁的时候，我非常强烈的我希望有孩子。其实后来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开始也在自省说，只有孩子这件事是让我想要走出来的原因吗？其实也不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家少了一个中心思想跟信仰。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所以有了信仰以后，我才发觉，原来在信仰里面，他的家的定义其实是跟我们想象的不是那么单纯的。
是，而且刚才听胡大哥您说，以前跟前妻沟通上有障碍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躲到厕所里面骂自己，
是，
就是隐忍的状态。
是，
那你现在经过上帝的带领，然后进到了第二段婚姻的里面，过去你会用隐忍的方式，那现在呢，你会敞开自己跟对方真心的来沟通吗？
会。我跟我太太是这样，就是我们虽然都信主了，但是圣经有一段话叫做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常常用这个话来彼此勉励，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在公司有不舒服，然后我就会跟对方讲。其实我太太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就很像我妈那样子。她会告诉我说，你想要告诉我的时候，你现在不合适，你明天再告诉我，后天告诉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不说。那我跟他有意见，或他跟我有意见的时候，如果他跟我有意见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不会回他嘴，但是我会再传简讯给他，说我是不是哪里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哪里。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们家里面是变成常态，包括我儿子，我都会跟他讲，我希望我做你的好朋友。你在外面会有挫折，你在外面会有被人家数落，你在外面被人家歧视或等等这些，你回来都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是你的朋友。那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怎么看？我总不会用以牙还牙、以言还言的方式来教育你。可是我觉得，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如何去看待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自然而然，你在那个家里面，像我们现在每天都是歇拜祷告，这些都是必然，不管在我们在家里或在外面都一样。当你从心开始彼此去交通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做夫妻的或做父子的，我觉得母子的，我觉得都好像朋友一样。那你唯有这样子，你才会觉得在这个家它才是真正的避风港，就像我们觉得上帝是我们避风港一样，你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安稳的，因为碰到问题可以彼此去分享，去带导等等。这样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篇幅，尤其是家庭。我觉得当你呈现出来的家庭是圆融、是和睦的、是合一的，我觉得那个影响力其实人家会看在眼中，不是基督徒的你就会潜移默化。那我觉得感谢神，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我们都陆陆续续都有影响到周边的人。我至少我觉得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时候，他会觉得基督徒是一样的家庭是不一样的。
亲爱的朋友，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胡仲光胡大哥。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胡仲光的生命故事。
忧伤与愁烦，他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胡仲光，胡大哥。不论是儿子在开刀，还有手术过后的复健的这个过程哦，还有包括说您的公司其实也经历到上帝的赐福。
嗯，
我知道《海角七号》这部电影是您的公司来承接帮他们制作后制的哦。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怎么样把基督信仰建立在您的公司里面？怎么样经历上帝的恩典？
当初你知道我们回去接这个公司的时候，我跟我哥哥接这个公司的时候，前面是我爸爸他们经营的，所以他们都是在公司里面都是拜独立工。我哥哥跟我接手了以后，第一件事把他拆掉。你知道所有的那些资深的员工大反弹呢，直接来跟我们讲说，如果你拆了以后，如果这个机器怎么样，如果这个生产线怎样的话，你们负责。我心里在想，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副总，不是我们负责，不然还你负责。 我心里在想，上帝都帮我负责了，我还怕你讲这些？我说没问题啊。后来我哥哥就讲，如果有任何的损失，我来赔，因为我是董事长。我感谢主，拆了以后没事啊。有一件事是不见的，因为初二十六本来都会有拜拜，都会有吃的东西啊，而不见了。感谢主，
我们原本在光复南路的地方，从那栋大楼开始，后来市政府搬迁到那个东区了以后，我们是那个方圆百里里面唯一的一家工厂，有工厂登记的。那时候市政府一直要我们搬走，因为工厂了。那因为我们有化学药剂那些，其实要搬动一次那个钱很高的。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买地去盖那个房子更高，所以一直我们都不敢动。那我们转型做数位以后，慢慢的就整个市场就我们就引领这个整个市场，包括亚洲的市场，香港啊、日本啊，那是一大陆的案子，我们都来台湾做。所以我慢慢我们就把那个整个数位化拉起来。可是拉起来了，其实我的客户也一直在跟我，尤其是境外客户跟我讲说，哎，你们公司技术不错，但是品质也不错，但怎么会在那种住宅区里面呢？这样安全性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知道，但是我已经在那边二十几年了，怎么办呢？有一些房东，那六层楼没有一间是我们公司买的，租的，从他盖的那一层楼开始付了头期款以后，那个房东啊就不用付钱，因为我们的房租就给他代付贷款。到二十几年以后，你知道那个一层一间啊三十平大概都五六千万，我买不起啊。然后中间因为有一些人都移民了，我们要搬走就在那边二十七八年了，有一些房东都移民了，然后就一年付一次钱这样。他就跟我们讲说啊，他已经在国外了，他要把地卖掉这样。天哪，你那个一层楼四间，那你卖掉一间的话，你一间要卖的，那其他三间一定也要卖啊，那我根本买不起。这中间我哥哥就说，我们董事长就说，这不是长远之计，我看也是要去找地盖自己的房子。我说你有钱，我没钱啊，你要买一个地再盖房子，开玩笑，那个没有几个亿怎么可能。就2007年，我还记得那时候是圣诞节，快要下班了，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我跟你讲啊，我家排我第四，他就说，小事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了个地，我把它定下来了。我说什么？你在讲什么？我说我在内湖看了一个地，我把它定下来了。过完年找那个设计师来开始规划，我们就把它盖了。我说 你哪来的钱？他说反正就银行贷款了，我先付他一些钱，然后就全银行贷款。我说不是啊，你这个地买了以后，你那盖房子都要钱啊，你钱从哪里来？啊，他说没关系啦，盖了再说吧。我跟他讲，我说你是董事长，我呢只是一个经理人而已，我不跟你保证这个公司有多到那个钱是可以买地可以盖大楼。然后我哥哥就说没关系啊，那我们就祷告好了，没关系就祷告，反正现在已经定了嘛，那就当成圣诞礼物，过完年再说吧。哎，感谢神，这一路真的就让他一直这样平顺，没有破缺。然后破土的时候还找牧师去那边做破土动工的仪式，所以我们公司有一个碑文，就是主事磐石，就我哥哥列的。这个过程里面啊，贷款了，你有地啊，贷款这些银行都还愿意借。可是你要搬家了，2009年的时候要搬家，那房子都快盖好了。我们碰到两个大难题，一个是什么？内部的冷冻空调。我们总共七层楼，我们先做五层楼的内部空调，光空调费要5000万。知道这个钱呢？我说我们两个是兄弟啊，我也不要害你，这个根本没有，怎么可能有这个钱去做这个事？我说这样我们肯定不行。后来他就去找那个设计师盖房子那个，他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冷冻空调钱可能没办法现在付你。他说不用付啊，没关系。他说这段时间我看你们兄弟这样子齁，你这公司算是基督徒，但是做人你们都很正派，那这段时间盖房子我们也看得到，这样好了，你不用付我钱，5000万我当投资啊，我当你们股东好不好？我哥哥说不好，他说你现在做我股东，那我原本那些股东怎么办？真的感谢神，他就跟我们讲说，那这样好了，你搬进去以后一年，每个月付我500万，我让你一年还完，这样可以吧？我哥哥就回来问我说，哎， 他说可以分期付款，一个月付500万，你觉得可以吗？我说付500万可以啦，我说这我们就搬进来就做，这样子还可以啦，这样我应该觉得你要我一次付5000万我就没了。好了，你要搬家了对不对？事情来了，搬家要将近3000万，我就跟我哥讲，我说真的你还有过年要发那个根本不够钱。这个时候发生了海角七曜的事情。话说海角七曜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魏德胜也是基督徒，大家现在事后都知道，他当初下去拍片的时候是拿50万下去拍了，拍了一个5000万制作预算的东西回来。那其实我们是他的协力单位而已，我们也不是投资方。结果他拍完回来以后，他的制片跟我们都很好，台湾的最会借钱的制片叫黄志明，就跟魏德胜来找我，就说我们现在拍完了，但是没有钱，那你们这边后期的制作费呢，可不可以投资啊？我说你也帮帮忙，我那个楼吼要搬了，明年初就要搬了，我的钱都不够了，我现在还投资你这个。他说不用了，你就不要收我钱，你这个作价的钱呢就当成是投资笔，那我就不用付你钱啊，有赚钱的话就分给你这样。我说啊，有赚钱分给我啊，没有赚钱的我不是血本无归，而且那时候国片大部分都是血本无归的。他说那我跟你讲，我带导演来了，我们都很诚意，你想一想吧，你就跟老板说一说，想一想，我们现在就是没钱，你不做我们就当拍完了不能成品算了，就搁着吧，等哪一天我们有钱了再来收啊，没有钱就算了。那其实魏德胜那时候是我们，其实他是很有才气的一个导演，但是他就第一次当正式的导演，所以大家都很愿意帮他。然后他就又找了一个片场，也是他的投资方就来找我，后来没办法，他这样讲了，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说他们大概有这个缺口，然后需要我们帮忙，那我们就转嫁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啊，那就这样子吧。事情就这样一直往下走，片子也剪了，可是我们那时候都不敢对外讲说我们是投资方。为什么？因为我的客户很多，那我一讲了以后大家说，你为什么只投资他，为什么不投资我？一直到海报出来大家看到那再说嘛，那时候片子已经要上了。然后一直往下走，一直制作完成，完成到片子剪出来以后130几分钟，快40分钟，我们看完蛮好看的，会不会卖座不知道，但是真的感谢神一路包走。那时候的国片只有几个戏院你知道吗？全省哦，2个厅3个厅演而已，其他都没有人要演了。他找到一个发行公司，那个发行公司还是八大的，我们都不敢想。他就说我愿意发你的片子，而且那个是外国人，因为那个总经理叫 Barbara， 可是他公司里面的人都不愿意发，他觉得那个片子这么长，然后又没有什么卡司，谁要看那个片子。他就说他要，然后就通知我们说他愿意发这个40个拷贝。那时候一个拷贝，因为那片子很长，一个拷贝我们光制作那个拷贝要买那个材料，一个拷贝大概要3万5到4万块，也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如果40个的话要准备大概将近200万去买那些材料来制作。买材料那投资方就有3家，对不对？魏德胜呢，还有器材公司老板，还有我们3家。天啊，我要去跟柯达买材料，那个钱呢，他们两个不见了。我找他们，他们说我没钱啊。我说那这个钱要算谁的？他说你们就是最后的后制啊，你要印出来啊，你不印出来我就不能上啊，如果不能上那这个片子也当没做。那这样好了啦，你们公司先出啦，如果我挣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我优先还给你们，那我们原本那个制作费都不算哦，这个材料费优先还给你们。那时候导演都没有出面，是制片来，黄志明来。我说啊，万一如果没有卖座啊，他说那你就再多赔这两百多万吧，
就你们公司吃亏一点，但是如果拿到钱，第一笔钱哪怕是分成100多万，我们都先还你，这样子你就少赔一点。从此一个礼拜他们不出面了，我要去面对啊，我就跟我老板讲，我说他们不出面了啊，这个钱哦，如果不去买我们就不能制作，如果不能制作就不能上，我说公司要决定了。我那时候就跟我哥哥讲说，这样子吧，这个事是因我而起啊，我捅的娄子，我答应帮他忙，我说这样子好了，你签啊，我下面附一张辞职单，万一如果卖得不好了，我走人啊，你也不要为难，我希望公司降到最低的伤害，你不做就归零啊，大家都是零。他就把我签了，他就说好，那就去买吧，你就赶快回家祷告啊，希望上帝听你这一次 不然惨了啊，你看这下除了制作费啊，再加上这个加总起来，大概那时候就将近1000万了。我们还要快3000万要搬家。我说好啊，我说反正就这样子了。结果你知道，开始上片海报一出来，客户一看到我们公司在上面，每一个人都打电话说：“你疯了！那个片子，那个导演跑路啊！”我跟你讲，没人看呐、啊。我告诉你，你们等着看好了。谁不好投资？投资那个导演，那个片子是这么长，谁看？没有人看好。结果上片了，感谢神。5、6日第一个礼拜，全省40家戏院演，我记得没有错，550万。导演马上做大蛋糕，5层切蛋糕，完全没有的经验。晴天霹雳的消息来了，礼拜一切蛋糕，就给你新闻快报说礼拜四还礼拜五台风。哇，这电影一上去，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你如果遇到台风没人看，大家就那个电影就挂了。天哪，我说怎么那么倒霉，怎么会台风？请问你知道吗，台风说发布了，但是过期门而不入，那个就是倒吃甘蔗，就是像喷射机一样往上飞，从五六日之后开始每一天都往上飞，票房的飙的程度是只要有一个台风，全台湾就1000多万2000万的票房。上映之后的一个月里面总共来了3个台风，都是过期门而不入，票房就是往上冲。然后我们原本不是40个拷贝，对不对，到第二个礼拜开始，那些放西片的都不放了，开始来跟我们公司 order 什么 order 拷贝，他们要换成放这个片子。那个夸张到什么程度，夸张到全台湾总共120家演，我做了120个拷贝，那个拷贝的钱啊，全部都戏院付我现金。我那时候以为遇到金光党，我想说我做那么多年的，从来没有什么上了片以后然后才在 order 追加拷贝的。就这样子总共演了2、3个月，5亿2000万是目前全台湾的票房。然后要过年了，要搬家了，你知道我们分回来刚好什么3000万，我们要搬家的那个搬家费就在这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怎么会那么刚好，他不会给你多，但是他够你用。那时候真的让我在相信说，哇，神的作为真的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就一直把它放在祷告里面，让主亲自来动工，让他来帮助这件事情成型。我说实在，他不愿意，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用。我常常跟一些人分享说，如果那时候是你，你会敢这样签吗？你一定说，你不要害我了，我少赔一点，船都已经要沉了，你还叫我说尽量加码，我加什么码？我那时候也是跟我那个好朋友黄志明讲，我说如果你要这次一次要害死我，你就害死我好了，不然的话我希望这个是一个祝福的开始。我说我们就，我说真的，那时候台湾电影几乎到谷底了，因为这样子的经历其实也让我们觉得你没有什么事难成，在上帝的手中，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可是你说在我们人，我说实在的，我也是跟我老板讲，我说如果再让我决定一次，我还是会打问号，搞不好我就不会做了。可是如果真的不会做，上帝的美意其实你就主角他了。当要做那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祷告，去跟上帝祈求，就是这么卑微而已。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大丰收要怎样，其实连魏德胜自己都觉得很 surprise。 其实我常常觉得，你只要在圣经的话里面找到一句是你可以理解的，它让你受用一辈子。我非常相信上帝所说的，就是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以交托，然后主必悦纳，而且必垂听成全。我觉得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其实不是所有事都是好事，
他也有挫折，他也有经历，他也有历练，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信靠交托上帝，或是赏赐给你的恩赐或恩典会超过你所求所想。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讲这个话很容易上口，但是我觉得你在经历那个且嚼那个人生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话其实都是非常非常贴切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所成就你的不是一次的成就，而是你要走信仰的这条路上面如何去坚持的依靠他，而不是做一个懦弱的水手。在风平浪静，在风暴的时候，你都可以完全的依赖他，而不去惧怕。其实我们到今天，我们在工作上，在职场上还是面临很多挑战，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信仰，基本上我觉得年轻的朋友或是在职场的朋友，我都觉得依赖上帝基本上对我来讲是不二法门，在人所不行的，在神无所不能。人都是会变的，只有那个信实的上帝，这个信仰是永远永远不会变。
是，我想起胡大哥，你有分享说你们的公司搬迁完之后立了一个石碑，石碑上面就写着主是磐石。
是，
环境都会变，人会变，但是唯有我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神。
是，
今天真的很感谢您来到原彩飞扬分享的故事。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中文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我和你分享的是胡仲光的故事。胡仲光他走过婚变，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电影公司的搬迁，这每一件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他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他无法依靠自己，只能用信心仰望上帝的帮助。最后他说，上帝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即使生活里遭遇挫折患难，只要坚定地来信靠神，就能经历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深愿带领胡仲光走过高山低谷的上帝，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叫我们的人生可以越走越光明哦。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胡仲光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愿意更多认识基督信仰，非常的鼓励你，英如很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借着网络的方式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呢你想要索取胡仲光的故事 CD， 不只是你自己听了很有帮助，你也可以和别人来分享他的故事。或者呢，你也愿意跟我更多的来分享你的生活点滴，你的信仰经历，很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国的英，如果的如。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有晴天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和平安天天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 心依然无处寻。 天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